弟兄姐妹平安。上个主日结束以后，许多弟兄姐妹去教会新买的那个场所去参加劳动。那上个星期一是总统日放假，有很多弟兄姐妹参与那个劳动，暂时铺设了一条这个石子的路。现在可以停一些车。感谢主啊，在过去这段时间，通过这个场地来激发我们的祷告，来通过这个场地让我们学习怎么来服侍神。我们感谢主啊，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我们今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今年给我们有个突破。但神实在是垂听祷告的神，时间很快这个场地就出来，而且很快就拿到这个场地。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手。那上个星期天的劳动和上个星期的劳动结束以后，有一句经文一直在我的里头。这句经文就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二十节，大家知道这句经文吗？那这句经文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荣耀。”也就是说，在整个圣经里头，这样讲法大概只有这一处。别的地方常常说：“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荣耀。”可是这个地方说：“弟兄姐妹，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荣耀。”那使徒保罗没有说你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来到主的教会，那你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荣耀。那神经没有这样说，神经没有说你的社会地位很高，你来到教会那是教会的喜乐，教会的荣耀。那神经没有这么说。那神经为什么说你是我的喜乐，我的荣耀呢？因为提撒罗尼迦人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里面就讲，这是提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爱神。保罗说因为你们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那爱心所做的劳苦，和盼望所做的忍耐，因为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把基督的爱能彰显出来，把基督的忍耐彰显出来。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满足。所以参加劳动以后，我就想到这段经文。一个教会那不是因为他很富裕，那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满足。那个教会看弟兄姐妹的爱心、信心和盼望。如果一个教会充满了信心、爱心和盼望的话，这个教会实在是让人得喜乐、得安慰、得荣耀。我们感谢主所以巴不得主纪念这些弟兄姐妹的劳苦弟兄们在前面辛勤的挖石子很多的姐妹们在后面预备了丰盛的饮食。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这是只是开始建堂一个时间很长，巴不得主使用这个过程，就像刚才弟兄所祷告的，来建造这个教会，来激发我们爱主的热心，激发我们的忍耐，激发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为主的家能摆上我们自己的一切。求主纪念弟兄姐妹的摆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敬拜，让我们安静在这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我们可以用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拆毁的工作，做拔除的工作，做栽种的工作，做浇灌的工作，做焚烧的工作，做洗净的工作，做光照的工作。主，好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墙垣都被你拆毁，每一个拦阻你的堡垒都被主扭曲，让我们心向你赤裸敞开。主，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你的爱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基督的宝座在我们中间高高的举起，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向你称颂，向你俯拜，能听到你对我们说来跟从我，让我们一起来跟从你，一生一世跟从你，直到在你的国中和你永远在一起。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 这段时间我们讲台是在分享来跟随主。我们中间不少人都晓得，我们在这反复的强调，你受洗了，你不一定就是主的门徒，你拿到一个证书，不一定就拿到了进入天国的证书。成为信徒，你说我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 member， 那不等于说你就是主的门徒。那一个跟随主的人身上有很多的标记，那主耶稣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成为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是一生一世的过程，是每天每刻的过程。那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弟兄姐妹知道使用这个信徒这两个字只有两次，那使用门徒这个字可是50次。对，圣经喜欢称我们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从主的人。你看什么叫信徒，什么叫门徒，那这是我们只是在划分，帮助大家做一个区别。神给你好的工作，给你好的家室，好的婚姻，好的收入，好的健康，感谢主，赞美主。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感谢主，赞美主，还好还没有忘记神，那这是信徒。那门徒呢，即使在狂风巨浪当中，在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仍然感谢主，赞美主。就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头赞美主，感谢主，唱歌赞美神。你发现这个信徒跟这个门徒之间是有区别的，是不是？做信徒的家中有事了，赶快来找牧师祷告，赶快到教会祷告聚会。那我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但一个跟随主的人，你是门徒的话，你凡事祷告，恒切祷告，天天祷告。那你做信徒的话，我爱我所喜欢的人，爱我对我有帮助的人。你做主的门徒，也爱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你也不喜欢他的人。你看弟兄姐妹，你看这之间的区别吗？爱是做一个信徒啊，我想一想啊，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啊，有一个耶稣啊，有一个教会，有一本圣经，你知道了，这圣经的教育你很懂了。但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不是这样的，跟随主的门徒，主啊，我不但知道你的话，我遵行你的话，我守你的诫命，顺服你。你看这个门徒跟信徒之间是有区别的。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充满了说主啊主啊的人，这不是主所喜悦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主不是说嘛，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能进神的国，为了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一个嘴巴说主啊主啊，我知道我也奉你的名做过事情，可是你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你不是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做门徒的意思是什么？跟随主。我们现在做学生的啊，我们有教室啊，有老师在上面讲课，每个人都有个座位，那这是现在的教学方式。那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不是这样啊，在那个柏拉图啊，他老师们那些人当中，做学生怎么样，老师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啊，老师上山他就上山跟着他，老师一边讲啊，一边走一边教导门徒，那这是一个教学的方式。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没有固定的教室说你们12个门徒坐下来我来训练你们，没有这样的。耶稣到什么地方去就带着他们，他们跟随主。跟随主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我上山你们跟着我上山，我到海边你跟着我到海边，我上十字架你们跟着我去耶路撒冷，这叫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主把这样的信息常常放在我们的里头。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听这样的信息？我们喜欢听到教会来说，你信耶稣你得释放得医治，你信耶稣马上就富裕，你信耶稣所有的黑暗都消失。是的，这是方面一个信息，可是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说 follow me， 为着你的十字架来跟踪我。现在没有多少教会愿意讲这样的信息，为什么？人家不喜欢这种信息。可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跟着背着你的十字架跟从我，你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巴不得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立定心志，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成为你的门徒。跟随主的门徒的一生 就是我们的身量越来越像耶稣的这个过程。每更一步，我们像耶稣一步。我上次在这儿讲到的时候也讲了，不是一个苦苦巴巴的一个过程，是要背十字架，但是一个蒙恩的过程，蒙光照的过程，蒙释放的过程，得喜乐的过程。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跟随耶稣，耶稣去山上，我们跟他去上山吗？前段时间我们讲跟随耶稣，你要知道做 disciple 成为耶稣门徒，你要付出的 price 是什么，这个代价是什么。那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讲什么要跟随耶稣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做过一件事，根据圣经的记载，当然做过很多的事，但圣经没有记载，圣经特别记载这一件事情，他被圣灵引导进入了旷野。大家注意这个圣经，当天我们读的经文啊，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被圣灵引导进入了旷野，那里有天使，那里有野兽，那里有撒旦，在旷野里头没有别人，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儿面对试探。我们是跟随主的人，耶稣进入了旷野，我们也要进入旷野。我就是说，今天这个旷野不是你说你到这个大沙漠里面居住几年，我们是说你今天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所走过的路我们一定要走，反正你也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门徒，反正你也没有办法真实经历神的同在。耶稣进入旷野是干什么？在圣经里的旷野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词，它代表什么？代表试探，代表独处一个人，代表危险。保罗不是我是经过旷野的危险吗？那旷野还是一个地方做决定做选择的地方。因为跟随耶稣的人，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要进入旷野，在旷野你的里头开始显明出来，你的意志开始显明出来。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很忙的时候，我们认识世界上很多人，这个万事万物的很多事情，我们很少有时间来认识我们自己。但上帝把你带入旷野的时候，带你生命的旷野的时候，你慢慢认识自己。在那个地方你要做决定，那个地方你要做选择。我今天不是讲试探，我是通过旷野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真理，跟随耶稣的人，做耶稣的门徒，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样使用灵里面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意志。如果弟兄姐妹读这个马太福音、马可和路加，大家晓得耶稣进入旷野的时候，那魔鬼来试探耶稣，耶稣禁食了49夜，他就饿了，魔鬼给他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弟兄姐妹想一想，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要石头变成饼。第二试探是什么？是什么？就让边点上跳下去吸引众人，因为他有全能，他跳下去不会摔死。那第三个试探是什么？要拜魔鬼，魔鬼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赐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选择。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家庭主妇，你还是一个总裁，你必须做选择。跟随耶稣的人在什么地方显出你是耶稣的门徒，看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每天都要选择。耶稣在这旷野里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圣灵在那儿，魔鬼也在那儿。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没有选择，我们也不会有试探。之所以有试探，是因为我们有选择。当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一方面的选择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只做一件事情，天父给他定命的，要成为受苦的仆人。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那耶稣降生之前800年，圣经就预言了耶稣有一天要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受苦的仆人。那这是神的定命，这是父的旨意，这是父的意思。可是现在魔鬼把那个东西放在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做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你不一定要上十字架，你不一定要成为受苦的仆人呢，你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用荆棘来拯救人类的这么一个英雄啊。 你让石头变成饼嘛，所有人就跟从你啊。古代如此，现在也如此。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人站起来，能解决人类所有的粮食问题，这个人一定会成为弥赛亚，假的弥赛亚，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是不是？所以魔鬼告诉耶稣，你的前面又有选择啊，你不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意思去做嘛。上帝让你成为受苦的仆人，你不一定要成为受苦的仆人，你不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可以走一条宽路啊，一条大路啊，你不一定要走窄路啊，走小门呢、啊？那个大路是什么？你可以用经济来拯救人，你可以用宗教来拯救人呢、啊？为什么？你有大能，你从地面上跳下来，你摔不死，众人就鼓掌了，你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啊！就像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奇能的话，有这样的超自然的能力，你会吸引很多人跟随你。还有啊，如果你拜魔鬼，魔鬼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啊，你一个人可以统治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分裂都不存在了，国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存在了。你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弥赛亚，可以成为经济弥赛亚，你可以成为一个宗教弥赛亚，你不要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不要背十字架。弟兄姐妹，你看看耶稣去旷野的时候，他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你必须要做选择。弟兄姐妹，你跟随耶稣，你进入了旷野，旷野就是你做选择的时刻，在你生命的每一天都面临这样的时刻，你怎么样做选择？父的旨意在这儿，你的意思在这儿，你是选择父的意思还是选择自己的意思？跟从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跟随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我顺服耶稣的意思，这叫跟从耶稣。如果不顺服耶稣的意思，就叫不跟从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耶稣基督进入了旷野，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魔鬼把这个选择就放在他的面前。到后来弟兄姐妹，你们发现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的时候，那儿圣经说耶稣拒绝试探以后，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服侍耶稣。圣经上一个字叫魔鬼暂时离开。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魔鬼的试探，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但是你必须要做选择，你必须要做选择，你是跟从耶稣还是跟从这个世界，你是跟从耶稣还是跟从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当年在世上拒绝这个试探以后，这个试探不是没有了，仍然反复的出现在他生命当中。有一次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众人都呼喊了，耶稣你要做王，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你发现了没有，旷野的试探再一次出现在耶稣的面前。在旷野里面，魔鬼告诉耶稣，你把石头变成饼，这五千人吃饱以后，那些众人就狂热啊，这就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他能解决我们温饱的问题，他能解决我们政治问题，解决我们经济问题，我们就要用他做王。耶稣怎么样？耶稣从他们中间退走了，而且催促门徒说赶快走，这个字圣经中特别强烈，像火着了你赶快走，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再一次拒绝这个试探，为什么？因为父的意思是让他成为什么意思？父的意思是让他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条窄门，这是一条小路，你必须走这条道路。主耶稣拒绝成为王。还有弟兄姐妹，你发现在圣经里头，如果今天你身上全是有超自然的能力，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那我会到处行超自然的能力，让人信服我，跟随我，就像现在有好多假先知出现了一样，他有一边赶鬼的能力，叫大家跟着他。那耶稣当时很多法利赛人文士说，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看，耶稣怎么说？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除了约拿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看。耶稣行神迹不是要教你来证明他是个弥赛亚，我上次讲耶稣行神迹是告诉你上帝的国的全能已经进入我们中间，他不是向人证明让人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拒绝成为一个政治的弥赛亚，他拒绝成为一个经济的弥赛亚，他拒绝成为一个宗教的弥赛亚，他要走受苦仆人的道路。那我讲了这么多圣经以后，亲爱弟兄姐妹， 那圣经里面还讲到耶稣施工刚开始的时候，又服侍他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经过旷野，到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旷野，那是什么？是一个克西马利园。在克西马利园里头，耶稣再一次面对同样的问题，要不要上十字架？你要不要顺服上帝？你服侍神，你跟随神，成全天父的意思，你不一定要上十字架，魔鬼这样试探他，你不一定要忍受别人的唾沫啊，不一定要忍受别人的嘲笑啊。所以在克西马利园里头，耶稣基督再一次面对一个选择，是父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在我们基督徒跟随神的过程当中，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一定有个旷野的时间，一定有克西马利园的时刻。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有些时刻当中，你觉得很难做一个选择，是要这个还是要这个，你心中很难做出一个选择，那是你克西马利园的时刻。你有选择，那你面临一个问题，你是服从耶稣基督的意思还是服从你自己的意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跟随耶稣的人跟你每天的选择有关系？可以生命当中某一个时刻好像旷野一样，什么人也不能帮助你，只有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面对面。但是生命可能某一个时刻像克西马利园一样非常的黑暗，家庭、工作、你的身体就像克西马利园一样，你必须做个选择。主啊，我继续跟从你，我还是否认你？这每个人都要做这个选择。所以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是很具体的，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那我们讲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太难，每天的生活都要做选择，但有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可能不一定得神的喜悦。这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跟从主，跟从主的人总是选择主所喜悦的事。这里面涉及到你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国度。我们现在可能不大懂这句话，是圣经里教导我们，我们每个人的里头都有个 kingdom， 都有个国度在我们的里头，在你生命的最深层那个地方是有个国度在那儿。那什么意思呢？就那个国度是我们生命最核心的东西，我们一切的决定是在那儿做出的，在那里面做出来的。这个国度就叫做什么？就叫我们的意志。这个意志有两个成分在里头，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创造能力。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可能就明白。我去你的家，我进入你的家门，我马上就开始意识到有个东西，就是你里面一个东西在你的家里面已经显明出来。为什么这个地方放一盏灯，那个地方放一个落地灯？那个灯啊，就是你里面的一个东西在表达。上帝在创造万有的时候说要有光就有光，你的里头有一个东西说这儿要有灯就有灯，因为你里面一个东西在发号，在司令，在支配，在统治，那是什么？你的自由和你的创造力。我这个地方要挂一幅画，我这个地方要放一个沙发，我这个地方要放一盏灯。你看看你家里所有的家居摆设都是你里面那个国度的一种表达，一种表现。弟兄姐妹，你想是不是这样？你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你里面的东西在发号，在司令。弟兄姐妹，这是好的东西。如果人里头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人就不是人了，人跟动物就差不多了。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说我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人，弟兄姐妹知道这句话吗？那句话什么意思？ 那句话里包含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管理，你要去统治，你要去支配，你要去掌管。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头，你有这种自由，你有这种创造能力。所以你看得出来，有的时候你要对别人发号施令啊，对孩子说你做这个，他希望你做这个，你希望他做这个，希望他听你的话。所以你里面有个国度，有个 kingdom， 这个 kingdom 在你的里头，不是待着不动了，这个 kingdom 不断在扩张，不断在扩张，不断在扩张。通过什么来扩张呢，弟兄姐妹？通过你的意见，通过你的主意，通过你的主张，通过你的想法，通过你的看法来扩张你里面的国度。有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好多家庭里头有纷争呢？为什么很多公司里面有纷争呢？为什么教会内有纷争呢？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你就明白一个真理：家庭之所以有纷争，是国度与国度之间的抗衡。因为我的意思比你的意思好，我的主张比你主张好，我的看法比你的看法聪明，所以你应当听我的。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意念，通过我们的主张来扩展我们里面的国度。当别人不听从你的时候，你就生气了，因为你的国度扩张受到了拦阻。家庭有没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你里面的东西在发号，在司令，在扩张，在支配。可人堕落以后，我们这些东西往往都出了问题，我们的国度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还不断扩张我们里面的国度。你也听我的，我的国度比你好。所以好多家庭，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好多家庭父亲跟儿子，丈夫跟妻子之间在不断的交锋，这两个国度的交锋。我的意见比你强啊，你要听我的，我的看法比你好啊，你应该听我的。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人很劳苦啊，你知道很劳苦吗？什么劳苦啊？我们在想办法来扩张我们的国度啊，怎么让别人听我的意见，听我的主张，受我的支配，听从我的，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我怎么想办法躲避别人的支配，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很苦啊，就是这个两个国度在交战呢。教会也是这样啊，为什么教会没有纷争你知道吗？国度与国度之间的扩张，结果就是你创造我，我创造你。我常常开玩笑说，在家里面的这个国度与国度之间，丈夫这个国度跟妻子的国度在交锋的时候，你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国，我们妥协一下。可是这个联合体很快就解散了，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声音大起来的时候，他的国土，他的那个版权要伸展到对方，对方就冒气了，这个联合体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教会可以不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国？我们这儿有几百个弟兄姐妹，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合众国，可以不可以？如果教会变成这样的话，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国度与国度之间的妥协，教会是上帝国彰显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讲一句话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你的国降临。因为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过去的国度不在，现在的国度求你让国度赶快成立吧，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叫我们祷告，叫我们每天祷告，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愿你的国度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来彰显出来，在白宫彰显出来，在华尔街彰显出来，在落成中心彰显出来，也在我们家中彰显出来，在我的里面彰显出来。这叫愿你的国降临。这什么意思？让上帝的国来征服我们里面的国，让上帝的国来代替我们里面的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活在自己的国度里头，不愿意活在神的国里头。是为什么家庭会产生很多的纷争，教会里面产生很多的纷争，这个世界产生很多的纷争。旷野是什么？上帝，主耶稣，我愿意服从你的国的法则，我愿意跟从你，不是跟从我自己的意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来跟随主耶稣？我们家中好多人从我自己的意思 My will My way 都是这种说法。你想到你里面那个国度在扩张的过程当中伤害了多少人，为了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生气？因为别人也踩到你的版图了， 别人已经拦阻了你国度的扩张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说，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降临在这个社会当中，降临在我家中，降临在我的里头。国度不能没有 king 啊， kingdom 一定有 king 啊， king 就是耶稣基督。主让我服从你，听从你。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面临一个选择，你是服从上帝国度的法则，也服从这个世界国度的法则。耶稣面临试探的时候，一个大路，一个是窄路。大路是什么？世人可以给你鼓掌，世人可以赞美你，世人可以吹捧你，电视台可以不断的给你曝光，那大路啊，人人鼓掌。可是上帝让耶稣基督走到一条窄路，兔目，十字架。我不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将来就一定要上十字架受刑场，但是就在你的面前同样是一个问题，你怎么做选择？你是选择上帝国度的法则，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让我顺服你，你还是选择我自己的国度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结果带来好多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如果你正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回来看看你里面光景的时候，你发现你那边有一个东西，那是国度。那个国度一定要比上帝的国度来取代。主，愿你的国降临。那我刚才讲，这是把圣经的原则放在我们的面前。那在我们的生活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怎么样跟随主在旷野当中做决定、做选择？我们刚才读一段经文啊，弟兄姐妹再跟我一起翻好吗？我们翻到那个啊，腓立比书。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我们翻的时候，我们自己再一起来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筑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每天要做选择，神给你自由，给你智慧，也能创造，你怎么做选择？在厨房，在卧房，在客厅，在公司，在餐馆，你怎么做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决定，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决定说跟随耶稣，对耶稣说 yes，你就是他的门徒。如果你对撒旦说 no， 你就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你撒旦说 yes， 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儿告诉我们有一句话，每次你读这儿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很难理解他怎么说。十二节的前半节啊，后半节啊，就当恐惧战惊，筑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得救了，今天你已经得救了，因为你信靠耶稣，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怎么组成一个得救的功夫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说，组成得救的功夫是不是让我用行为成义啊？我要做得好我才能得救。圣经讲这个得救的功夫不是那个意思，圣经讲得救的功夫是说，上帝的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让它表现出来，你让它活出来，要让这个救恩的果子在你身上长出来。跟随耶稣的过程，就让这个救恩的果子在你身上不断长出来的过程。那怎么长啊？下面他讲了四件事，请大家注意一下第十三节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里面讲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讲一个事实，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第二件事是讲立志，第三件事是讲行事，第四件事是讲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可能会忽略这个圣经，这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都要遇见的四件事，非常的具体。你无论做什么事情，这四件事你都绕不开的。第一个，你无论做什么事情，是从你的国度里面开始的，你要做选择。你有什么想法，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就要立志。你的 will 你的意志在里头。你光光有想法，光有意志还不行，让这个想法变成一个行动，这叫行事。好了，我有一个计划，我有一个旨意，我有我的意识，我有我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成一个行动，我里面缺少一个力量怎么办？就像很多人说我立志行善，可是我里面没有动力，是不是这样？你需要动力。第四个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一定要有个目的。今天的生活当中每一样事情你都要建立这四件事，每一天你都要建立这四件事。每一天你去这个金山去买菜，这四件事就在你的心中，你心中有个意念，我要去买菜，你里面东西开始启动了，把这个买菜的观念变成一个行动，我开车到金山选什么样的菜，对不对？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动力，哎，我懒得跑路，那你就没办法买菜了。那你还有一个目的，你为什么要买菜？因为我准备晚餐。你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这四件事，只要是人他一定做这四件事，但现在我们跟随主的人，这四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做事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我要得神的喜悦，照一句话说要成就他的美意。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为什么这样行事说话？为要得他的喜悦，这是我们行事的目的。那么行事的力量呢？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我们里头开始立志，我们开始立志。就像刚才我那个国度在里面运行，但那个国度也被上帝的国度来取代，我现在里面立志的要得神喜悦。我立了志以后，主啊，我要行出来，这叫行事。所以照四件事，弟兄姐妹，在你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需要圣灵在我们里头不断提醒我们。跟随耶稣非常的具体，在这四件上你不断的操练自己，生活的每一天你要做选择，你问你在上帝的国度里做选择，还在自己的国度里在选择。在自己国度里做选择的时候，我的意思，我的主张，我的看法，我的意念，我的野心，结果你的国度与国度之间就开始碰撞。但是神的孩子，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头，耶稣基督国度降临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意思，我们立志要荣耀耶稣，我们立志要得他喜悦。当你这样立志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一定喜欢我们，上帝一定悦纳我们这样的寻求。为什么？圣灵在你的里头要给你力量去做。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很头痛的事情就是跟人相处，跟家人相处，跟朋友相处，跟教会弟兄姐妹相处，开始还可以，到后来事情就越来越麻烦。跟人相处是个头痛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怎么跟随耶稣呢？你首先立志，主啊，我愿意与人和好，我愿意赦免他，我愿意在你的旨意说 yes， 因为神的旨意是让我们与人和好的，是不是？要有这个心智，你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立志的 will 在你里头？我愿意，父啊，我愿意，为了你的喜悦，我愿意。因为你这样的问题，就像你父亲跟儿子两个已经闹翻了很多年，你现在在主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意，我立志愿意跟他和好，我愿意寻求他的赦免，我愿意。那这是一个你的国度里头发生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志愿？因为你的国度已经被神取代了。按照你过去的那个想法，你活在过去的黑暗的国度里头，不是光明的国度里头，他不理我，我永远不理他。为什么？因为我的想法，我的计划，我的主张在他那儿空别了。但是现在在基督里头，我愿意跟他和好，我愿意赦免他，我愿意接纳他，我愿意去爱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你的里头？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很难。但光有一个味道还没有用，要付出行动。就是因为我愿意，所以我主动的跟他打招呼说，对不起，我错了。主动的说你好，主动的关心他有什么需要，主动关心他哪一方面触动他的痛处，我也少触动那个痛处。那这叫行事。 你说我没有力量，关键是在这儿，你没有力量，你在上帝面前祷告，圣灵在你的里头一定让你有力量去立志去行事。如果你不祷告，当然没有力量。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要得他的喜悦，耶稣基督的喜悦，得耶稣基督的喜悦。四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天你的生活当中都这四件事：教导孩子，跟人相处，跟你公司的人相处，无论做什么事情，这四件事就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知道你看得见的东西，都涉及到这四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自由，也给我们智慧和才华，你怎么使用它？生活中每天都有试探，生活中每天都有陷阱，神把很多选择放在你的面前，你选择什么？像基督一样，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一个选择。我们的选择是父啊，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没办法跟随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里头有个国度在那儿做决定的。成圣的生活是什么？成圣的生活是里面那个决定的能力越来越被神掌管，越来越顺服神，就慢慢就成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里头。你灵里越是大的时候，你的灵性越是成熟的时候，你回到灵里头，你看你自己，你那儿有个国度在那儿，你不断的想伸展，不断的想伸展。但直到有一天耶稣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主啊，你的国度在我的里头。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巴不得主每天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照神的旨意来选择神道路的人，对神的话说 yes 的人。每天要操练在这四件事情上面，一次行事，上帝让我们有能力得他的喜悦，在这上面操练我们。这不是一天的，不要失望，失败的时候不要失望，因为你这样的能力是你整个整体生命的一种表现。我一看一个故事很感人，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韩战的时候，很多的韩国难民就离开这个汉城逃亡。那时候在这个难民人当中有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也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个孩子在哭。他想，这么多的在这个荒山原岭当中怎么有孩子在哭呢？他就走，最后发现在一个桥的下面，他找到这个孩子。孩子的边上呢是一个裸体的女人死了。那这个宣教士就想，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想了半天明白了，那不是很难想，原来这个孕妇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她要生产，她就找了这个小桥，在桥下面生产，可能是冬天呢。那生下来身上当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缠裹这个孩子，她就把自己的衣服脱光来包裹这个孩子。当然在冬天的时候，孩子生下来，生产下来，可是母亲给冻死了。你像母亲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说这是母亲的心血来潮，这是母亲一个品质，生命品质的一种表达。因为母亲有这样爱，这样一个牺牲的生命在她里头，到这关键的时刻，她做出这个选择，我把生命留给这个孩子，我自己死了。那这是母亲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你偶然做一个选择是可以的，在关键的时候你就不会对上帝的话说 yes， 不会。有一个弟兄送给我一个 email， 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很真实的故事我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记不得了。他是说什么？说一个丈夫上班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有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他的孩子已经不在。那母亲是一个全职的妈妈， 那显然这个母亲可能疏忽跟大意，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好了，弟兄姐妹，到此为止，你想这个丈夫应该怎么做？在这种一般的人怎么做？发脾气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抱怨了，这是个咒骂自己太太了，你不尽责任，你全责妈妈，你的心去哪儿了？你干什么去了？离婚。那一般的人会这样的反应，可是这个父亲把孩子埋葬以后，他反过来安慰自己的太太说，我还拥有你。摆在你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抱怨，一种是咒骂，一种是争吵，一种是离婚，还有一种就像这个人所讲，我还拥有你，就这么一个选择，是一生智慧的修为。跟随主的道路，在一些大的事情上，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你没有平时点点滴滴的事情当中来跟随主，你大事情上你不会对主说 yes， 不会的。我讲这样的话，不是说你家里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那这种事情在人家极少，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你给我智慧，你给我聪明，让我每天选择，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对你的话语中说 yes， 对你的道说 yes， 对你的国度说 yes， 我愿意跟从你，你引导我，我跟从你，圣灵在你的里头给你动力，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要得他喜悦。这样我们实在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跟随你，并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跟从你不是别人可以代替我们，我们必须单独在旷野当中面见你，单独对你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主，巴不得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常常催逼我们，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总是对你说，主啊，我愿意，愿你的旨意成就。主，我们把我们教会中有忧伤的家庭，我们仰望主，主，孙武孙老弟兄的全家族，你怜悯他们，你安慰他们。主，今天我们也特别恳求主，你安慰胡老妈妈的家人，主，让他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头，活在你永恒的旨意里头。你给耶稣赐给我们的不单是今生的好处，还有来生的永生。主，让我们一生一世立定心志跟随你，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让我们都向世界表明我们是你的门徒，你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你让我们的国度被你的国度所取代，让我们的心智刚强起来，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让我们无论做什么来寻求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